然而道的痛苦啊，我们先讲这个地狱道的这个痛苦。这个地狱啊，有的人他说啊，有的人你刚说你造恶业也会下地狱，他说我下地狱我都不怕，其实他不是真的不怕，他是不知道要怕。我们看看地狱道的痛苦，我们就知道真的是不可思议啊。地狱道的痛苦当中分为几个，大有情地狱、禁命地狱、寒命地狱和孤独地狱。大有情地狱当中的话呢，就是所谓我们所谓的这个八热地狱。八热地狱当中就是有八个地狱，从浅到深啊，有八个层次不同的地狱。第一个呢，最轻的就是等活地狱。等活地狱的这个境界当中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观想啊，在这个地狱道的这个众生啊，他们因为业力的缘故啊，你看到我，我看到你啊，彼此就产生强烈的嗔恨的心。那么因为嗔恨心的缘故呢，同时啊，他们因为业力的缘故，他们的一些草木啊，他们这个手指甲啊，都像刀剑一样的锐利，都可以当刀剑一样。那么因为嗔恨心的缘故，所以彼此啊就拿这个草木啊或拿指甲、啊、做刀剑互相砍杀，然后把对方的肉啊一块块的切下来，我切你的肉，你切我的肉，把那个肉一块块的切下来，结果两个人都死掉了。那么死掉之后呢，突然空中啊有人跟他们讲说活起来。那活起来之后呢，就这两个人啊肉又恢复了，就起来要互相砍杀，你砍我，我砍你，互相受这个痛苦。那么这个死了又活，活了又死，叫等活。那么第二个黑绳地狱，黑绳地狱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狱卒啊，他会啊，他会拿这个黑色的绳子，烧了极为炽热的这个黑色的绳子，然后交错的绑在这个罪犯的身上。比如说我们要堕到地狱里面去啊，就会看到狱卒啊拿这个烧热的黑色绳子，极烫黑色绳子，交错的绑在我们身上。那么这个时候在我们身上就会产生交错的一条条的这个烙印，黑色的印子。那么狱卒呢就会拿这个锯子啊，从脚底往头顶循着这个烙印啊锯，一直锯锯锯，从脚底锯到上面。那么他从脚底锯到上面的时候，他一边往上锯，他肉一块块掉，他一方面肉一块块掉的时候呢，当他锯到中间的时候，底下的肉啊随着业力的缘故又慢慢慢慢的又升起，自动又缝合又升起。当他锯到头顶的时候，肉也慢慢慢慢的愈合到头顶。那么狱卒又拿锯子从上到下锯锯锯锯锯下来，然后这个时候又肉又一块块的掉，又一块块的合起来，最后是在这个境界当中啊，不断的上上下下锯这个罪犯的这个肉啊，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。这是第二个黑神地狱。第三个呢，众合地狱。众合地狱就是说这个罪犯啊，他因为恐惧的缘故啊，他会继续的赶快往前跑，跑跑跑跑到前面的时候啊，突然看到前面有两座这个很高很高大的这个大山啊。那么在那个两个大山当中有个小鹿，他就赶快躲到这个两个大山的小鹿当中去啊，想要躲过这个灾难。结果呢，当他躲到这个小路当中去的时候呢，这两个大山啊就合起来，把这个罪犯啊压成肉饼。那不仅压成肉饼啊，同时啊这个罪犯的这个血啊从他身上流到地面上。但这个地面呢是烧的极为炽热的这个热铁板啊，然后这个热的铁板会把这个罪犯的这个身上的这个血啊把它给烧热，然后蒸发变成很热的这个热血的这个蒸汽。那么这个蒸汽呢又反熏了这个罪犯的身体，给他第二次带来更大的痛苦。那么这是众合地狱。那么第四个呢，嚎叫地狱。就是罪犯啊因为恐惧的缘故啊一直往前跑跑跑，跑到前面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房子啊，非常庄严的房子，他就赶快躲到这个房子里面去啊，想得到安全，得到庇荫，得到庇护了。结果他躲进去的时候呢，突然这个房子啊关起来，门关起来，然后原本房子里面是非常可爱的境界，这个时候啊全部改变了，里面啊上下左右四方啊变成极为烧热啊烧红的这个铁板啊，那么铁板当中还放出这种极为炽热的火焰。那么这个罪犯呢就在这个房子这个铁皮这个铁房子里面啊东奔西跑，一边跑一边嚎叫啊，大声的惨叫啊。他们一跑的时候跑跑，突然看到东边的门开了， 他赶快跑到东边的门去啊，希望能够逃出去。结果就快到门边的时候，突然东边的门关起来。结果这个时候突然看到西边的门开了，赶快跑到西边的门去。就快到的时候，西边的门又关起来了。他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啊，东西南北啊，到处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这个就是嚎叫地狱，一边跑、啊、一边惨叫、啊，这个嚎叫地狱。再来呢，大嚎叫地狱。大嚎叫地狱的话，跟嚎叫地狱情况差不多，只是它两层的房子，两层的铁房子。那么他这个罪犯呢，就在这个两层的铁房子当中啊，跑来跑去。那么这个两层的铁房子的热度啊，远远超过嚎叫地狱的热度，所以称为大嚎叫，叫的声音啊更凄惨。那么再来烧热地狱，烧热地狱的话呢，就是这个罪犯啊会被这个狱卒啊丢到一个很大很大的、非常广大、几公里大的一个大的铁板上面去，逃都逃不出去。那这铁板非常的大，然后非常的热啊，然后又冒着火。那么这个狱卒呢，会拿这个铁叉，从这个罪犯这个下面啊，身体下面插下去，然后这个头顶这个插出来，然后插上去之后呢，然后把这个罪犯的这个身体往空中抛，抛上去之后呢，掉到地面上，然后掉到地上去之后呢，又把它插起来，把抛掉下去，好像我们在煮那个铁板烧一样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时候罪犯啊，就在这个烧热地狱当中啊，受这种极为烧热痛苦。那么这种热度非常非常高啊，高到说啊，这个罪犯的这个全身的一切的毛孔啊，上下全身的毛孔啊，同时喷火，因为温度高到啊，全身的毛孔都喷火。好，那么这是烧热地狱。那么极烧热地狱也是一样，只是它温度更高啊，那么境界更惨，那是极烧热地狱。那么再来无尽地狱，地狱所有的刑具啊，都同时加到这个罪犯的这个身上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无间地狱。那么这个，那么以上所说呢，就是八热地狱。那八热地狱它不仅啊受苦非常的苦，同时它的寿命啊非常非常的长。那么就是那个它那个最长的话呢，甚至啊有到一劫的时间，那么长的时间，受那个这个地狱的种种痛苦。那么这是八热地狱。那么它的禁变地狱。就大地狱旁边啊，八二地狱旁边有这个，旁边有些小的地狱，眷属地狱，就刀山啊、剑术啊、油锅的这个禁变地狱比较轻微的。那么在寒冰地狱，那么寒冰地狱的话也是有八个。好，第一个炮，炮的话就是说，这个寒冰啊吹到这个罪犯的身体的时候，这个罪犯冷的全身缩在一起，就像我们那个连那个身上所长的炮一样，面炮一样，全身缩在一起。那第二个呢，炮裂，这个炮啊破裂的，好，那么因为冷的啊，这个身体的皮肤都破裂了。那么在第三个呢，第三四五的话，好，额彻岔，还有赫，还有虎虎婆，这个是这个罪犯啊，他在里面呢、啊、颤抖的这个声音，冷的啊，那种从喉咙里面、啊、发出那种颤抖的声音。那么再来呢，底下青莲、红莲、大红莲。以下是冷的，连颤抖的声音都没有了。那么同时呢，身体啊被冻得啊一块块的分裂，像青莲花、红莲花、大红莲花一样。好，身体啊被碎的冻得啊碎裂成好碎裂了好几半。那么这是寒冰地狱哈，八寒地狱。那么最后呢是孤独地狱，就是在处于在那个人间的哈，这山边啊、海边啊一些比较轻的地狱。它称为孤独地狱。那么这地狱的苦啊，它是很难以想象的。那么中科巴大师他告诉我们说啊，举个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地狱的苦，苦到什么程度。他说啊，好比说有一个人，他同时啊被别人拿300个这个长矛啊猛力贯刺，比如说有300个人啊，同时拿这个长矛啊大力贯穿我们的身体。那么这样子的痛苦呢？比起这个地狱道的痛苦来说啊，还像天堂一样的快乐。所以我们讲的地狱道啊的苦啊，实在是很难以想象的。所以甚至经典里面有说啊，说阿罗汉啊，他已经证了圣子阿罗汉，离欲的阿罗汉，他也神通观察他过去在地狱道当中所受的苦的时候啊，吓得啊全身毛孔出血，那么样的严重。好，那么这地狱道的痛苦。 好，那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，那么其他的地方我们下堂课再来说。
大众齐集。上法师问讯。
好，下课。
上法师问讯。
好，请坐。好，我们接着呢，我们来跟各位介绍第二个恶鬼道的痛苦。恶鬼道的痛苦，那么恶鬼道的话有三种的苦呢，第一个是饥渴的苦，第二个是部位的苦，第三个寒热的苦。所以饥渴呢，就恶鬼道的众生啊，他们可能几百年，甚至可能几千年，甚至几万年啊，不仅说吃不到饮食，甚至啊连饮食这两个字啊都听不到。我就像经典里面啊，就有个记载，有个人啊走到个城门外面去，他讲说啊，他寻找饮食，他这饮食这两个字一讲出来的时候啊，突然里面有无量无边的恶鬼冲出来，他还问说，饮食在哪边？饮食在哪边？很多人啊都已经好久没有吃到饮食了，恶鬼大有这个饥渴的痛苦，还有部位，因为恶鬼道的众生他。要到水边啊去喝水的时候，那么因为业力的缘故啊，有这鬼王啊在旁边守护着，不让他喝水。那么恶鬼道的众生如果要去喝水的话呢，这鬼神啊就拿棒子打他，把他赶走，不让他喝。所以他有部位的痛苦，乃至有寒热的痛苦。在恶鬼道众生来说啊，比如说我们就寒冷的痛苦来说啊，冬天啊，在冬天的时候，外面出了大太阳，可是对恶鬼道的众生来说啊，是非常的寒冷。那么或者热的话呢，我们想热好了，那先讲那个热的痛苦哈。在那个冬天的时候啊，那个即使出了这个太阳的话呢，那个恶鬼道也是非常的热，那种太阳，冬天太阳再来说啊，也是非常的热。那么在夏天的话呢，月亮出来了，我们觉得很清凉，但是对这个恶鬼道的众生来说啊，所以是非常寒冷的境界，这都是他业力的驱使啊，所以他有这三种的痛苦。那么恶鬼道的寿命呢，也是这个非常非常的长啊，还是几千几万年啊。那么再来的话呢，畜生道的话有强弱相食，弱肉强食的痛苦，愚痴的痛苦，这是畜生道啊最严重的一个问题，它就是它的愚痴。你要畜生道啊，他因为愚痴的缘故啊，所以说他在这个痛苦的境界当中，他必须要不断不断的受苦，他很难得到解脱。比如说在经典里面记载啊，这个舍利弗尊者他大罗汉，那么大罗汉的这个神通呢，他能够观察过去八万大劫的生命，他未来八万大劫的生命。那么有一天舍利弗尊者观察一个鸽子，他看到鸽子呢，他什么时候开始做鸽子呢？他从用神通力观察这个鸽子啊，过去八万大劫之前呢、都是做鸽子，他不晓得说他鸽子到底做多久了。那么接着阿罗汉再用神通观察他这个鸽子未来还要做多久，就在用神通力在观察未来八万大劫啊还是做鸽子，前后八万大劫啊，以阿罗汉的神通来看啊，他都是做鸽子，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呢、那为什么畜生道的众生的这个生命会这样不断的重复呢？不但在畜生道里面呢，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的愚痴啊，因为他愚痴的缘故，所以他不能够修行善法，所以他不能够得到解脱。比如说你看路上的那个狗啊，你要跟他讲佛法，那是简直是不太可能啊，非常的难啊，就因为他的愚痴。那么畜生道还有寒热的痛苦，你看比如像狗啊，他就那么一件衣服而已，就那么皮，就那么一件皮衣而已，天气很冷或天气很热，他没有选择，他都是必须要受那种寒热的痛苦，或者饥渴的痛苦，他比较寻找食物有饥渴的痛苦，乃至鞭打负载驱使的痛苦。那么这是畜生道的痛苦。那么三恶道的痛苦讲完之后呢，接着我们讲三善道也是有很多痛苦。第一个讲我们人道，我们大家都清楚，我们人道有生老病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求不得，乃至无取运的痛苦、五阴炽盛的痛苦。那么这人道，那么非天道的阿修罗呢，有嫉妒恼心的痛苦。 因为阿修罗呢，他之所以会称为阿修罗，就是因为他有天的福报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天的德恨，所以呢，他也能享福，但是他的福报比不上天人的福报，所以他对天人的福报就非常嫉妒，甚至嫉妒不到啊，心中非常的这个热闹，嫉妒恼心。因为嫉妒的缘故呢，他就想要抢夺这个天人的宫殿，抢夺天人的福报，所以他会发动战争啊，来跟天人作战。跟天人作战的时候呢，就会有被那个天人肢体割截的痛苦。那么被天人肢体割截之后呢，哦，回来打了败仗回来啊，还有惭愧汗颜的痛苦。哦，打了败仗回去啊，回到这个阿修罗的眷属当中，哦，别人问他打胜了打败了，哦，他阿修罗啊一句话都讲不出来，哦，面红耳赤啊，惭愧汗颜的痛苦。阿修罗有这样的痛苦。那么再来我们讲最后天道的痛苦。这天道也是非常苦恼的境界啊！哦，我们临终的时候不要想往生天上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看第一个，乐尽将堕，他在天上啊，福报啊，享受啊，总有享完的时候。福报享完的话呢，就要堕落到人世间去，哦，受这个人世间的这种苦恼。第一个，再来呢，第二个，堕处与天相悬呢，啊。他天上的福报享完了之后，他回到人道啊。那么这种人道的这个果报啊，再怎么快乐，比起天上的果报来说啊，还是非常非常痛苦，跟天的果报来说是相悬，天地悬殊啊。所以在境界里面，佛陀说啊，很多天人死了之后，都堕了三个道。那么为什么天人死了会堕了三个道呢？啊，并不是说他真的一定有罪，是因为啊。天人他快死掉了，快死掉之前，临命终前啊，天人有神通力，他有神通力来观察他未来的去处，他可能做人，好，那么他发现人的果报再怎么快乐，比起天的果报来说啊，还是非常的痛苦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内心啊就非常的忧愁。就好比说我们举个例子啊，或者说各位现在美国很快乐，你知道明天你就要被送到伊索比亚去啊，过那样子的生活，你没有选择。那我们内心啊，大部分的人啊，内心一定是非常忧愁，非常痛苦。好，那么天人在临命中的时候，因为神通力的缘故，看到未来去处，所以内心忧愁痛苦。那么就在临命中的时候，因为这忧愁痛苦的心的加持，使他堕落到三恶道里面去受苦。他本来是不会堕落到三恶道，只是因为他临终的这念忧愁的心，加速的他的堕落，使他堕落到三恶道里面去受苦。好，所以天人。佛陀说天人死了之后啊，大部分都堕落恶道，所以堕处与天相悬啊，差太多了。乃至割截，天人必须跟阿修罗啊对战，被对战的时候他也会有被割截被杀伤的时候。乃至屈柄劫夺，就天人有时候也是会有大欺小的情况啊，就福报大的啊就压迫福报小的天人，那福报小的呢就只能让给福报大的，然后受用比较差的境界，那么有这种屈柄劫夺的痛苦。好，那么以上所说的呢就是这个三善道的这个痛苦。所以呢从这个当中的这个第一个念死无常，第二个四恶诸苦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啊，这个娑婆世界当中我们认为很有价值的这一切一切的境界，事实上以佛法的这个智慧眼来观察，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，可以说是没有价值的了。所以呢我们对这个死无常或者这个六道的苦，在我们静坐修观的时候呢，就要常常去思维它，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念佛啊，念到一半觉得说啊心很乱定不下来，一直想很多很多的事情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稍微提醒自己一下，这个生命是无常的，或者你稍微提醒一下，生命无常，不仅无常，无常生命结束之后，我们到下一期生命还是要受苦，甚至三恶道的苦占大多数啊。这个时候提醒自己一下，产生一种这种警策的心啊，那么然后再来继续念佛，那么这个就是思维诸苦，还有念死无常，升起厌离娑婆的这个心啊。好，那么厌离娑婆讲完了之后呢，我们接着呢来跟各位说明，好，讲这个星球极乐之前呢，我们先讲个故事好了，好讲个故事。 在经典里面记载一件事情呢、这个故事啊，他说有一个人啊，他有天死亡了，然后被那个小鬼啊抓到阎罗王的前面去啊。那么阎罗王看到他之后很生气啊，他骂他说啊，某某人啊，我已经派了三个使者啊来提醒你啊，这个生命的无常啊，那么你为什么还在那个地方造恶业，不接受我的教化，继续造恶业，然后到这个地方来要受苦呢？结果那个人他很惊慌，他说诶，我不知道啊，大王你什么时候派过使者来提醒我这个生命的无常，我不知道啊。就阎罗王他说，你记不记得啊，你曾经看到有一个人啊，他年纪老了，他老的时候啊，这个牙齿也动摇了，眼睛也看不清楚啊，这个头发都白了啊，皮肤都皱了啊，然后这个神色都非常不好看，然后身体也非常的虚弱，他在那个地方摇摇欲坠的，受种种这个老的痛苦。他说，你看过这个人吗？那这个死掉的跟他说，我看过啊。阎罗王说啊，这个就是我派来提醒你的第一个使者，老，告诉你啊，你会老，那么老的时候跟他一样，将近接近死亡，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使者。第二个呢，那后来他问说，那么大王你第二个使者嘞？那么阎罗王他说啊，你记不记得啊，你曾经看到有个人病得很厉害，躺在床上的大小便啊都没有人管，那么大小便也失禁了，非常的痛苦，那么全身各个肢节啊百脉啊都疼痛啊，吃什么药啊都不能够止痛，在那个地方啊昼夜不断的呻吟啊，几天几夜睡不着觉。阎罗王说，你看过这样的一个人吗？那么他说，我见过。那么阎罗王他说啊，这个就是我派来给你的第二个使者，那么这个使者就告诉你这个病，总有一天你会生病，病的话呢很快就会接近死亡，那是第二个使者。那么接着他又问啊，大王那你说这第三个使者又是谁呢？我阎罗王又说啊，你记不记得啊，你曾经看到有个人死掉了，躺在床上啊全身僵硬，全身又冰冷又僵硬，那么 又发黑啊，那么过去在活的时候的美好的相貌都不在了，只剩下一种恐怖的相貌，旁边的眷属在旁边哭哭啼啼啊，那么在那个地方眷恋不舍。那么你见过这样的境界吗？那么这个人说，我见过。那么阎罗王说啊，这个就是我派给你第三个使者，他告诉你，我是告诉你啊，总有一天啊等到你啊，你也会来到这样的，你也会到这样的一个境界，就是死亡。那么这个人这个时候啊终于心服口服，他说啊，果然啊阎罗王慈悲啊，他曾经派个三个使者来提醒我们，那么只是啊他自己不知不觉啊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被阎罗王啊推到地狱里面去受苦。所以呢，这个佛菩萨阎罗王啊，他会派很多的使者来提醒我们，老啊病啊死啊乃至很多的苦恼的境界来提醒我们，那我们就要透过这个佛菩萨和阎罗王的使者啊，然后来好好的提醒来警惕自己，来加强自己的这个正念。那么同时呢，不仅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观察提醒自己，在打坐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回忆这个阎罗王的时候派的这个使者，常就在心中不断的回忆他，那么来加强心中的这种警觉性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，你要能够这样常常观想的话，我相信各位在念佛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。过去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，觉得说啊，阿弥陀佛啊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之外啊，有阿弥陀佛在十万亿佛土之外。但是你当你思维这个娑婆世界的苦的时候啊，你在念佛，我相信啊，你对阿弥陀佛的那种皈的心啊，就不一样，你就会觉得说，阿弥陀佛跟你的距离啊，就不是那么样的遥远了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观察娑婆世界的苦，那升起厌离的心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再来观察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，来升起这种心求极乐的心。好，看到第二页，心求极乐。因为什么我们要接着观察心求极乐呢？如果我们但是观察娑婆世界的苦，但是我们并不想往生极乐世界的话，结果还是不能往生。比如说我们看到有的人啊，有的佛弟子，他也知道这个娑婆世界是苦的，但是呢，你告诉他求生极乐世界，他觉得说，我不一定要去那里啊， 或许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。他的心中啊的想法是不决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佛弟子除了一方面了解娑婆世界的苦之外呢，更进一步的我们要了解极乐世界的功德，那么他的功德是非常的殊胜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产生一种皈依的心，知道说除了极乐世界之外，我们下一辈子的生命呢，再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好，所以第二个我们要说明心求极乐，那么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在打坐当中啊，静坐当中修观思维的一个方法。好，那么心求极乐当中的话呢，分为两段。第一段观察气世间的庄严成就，外在的这个依报的山河大地啊，极乐世界的山河大地它都非常庄严。那么这种庄严中的功德呢，而且功德都是已经成就了，这功德啊不是说我未来成就，那么它这个功德呢也不是说它是一种天方夜谭，它是真的已经存在的一种功德。那么看七世间的功德齁，那么因为底下这个文比较长，所以我们就把它这个，我们把这个文字念过一遍之后呢，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消文上面，我们会把它的这个大意呢用口语化跟各位用口语化叙述出来，所以我们这地方消文不会花太多的时间。好，第一个呢，我们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，第一个功德就是清净。这个清净的功德，极乐世界的一个总相，所有的功德总摄起来就是一个字，清净。那么这个文呢，我们看他说啊，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。这个极乐世界它这个清净庄严的这个相貌啊，是超过这个三界的这个境界。那么三界的齁，这个六道也有它的，也有它的相貌。那么它的相貌有三个。那么谭论大师他说这个三个相貌，第一个呢就是虚伪。那么第二个相貌呢就是轮转。第三个相貌就是无穷。我们先看到第一个虚伪的相貌，齁，三界的相貌，第一个是虚伪。我们众生对这个三界啊会有种种的爱着，有的爱着钱财，有的声名，有的地位，有的财富，有的眷属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爱着的境界。我们为什么会爱着它？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好的，所以我们会爱着它。事实上佛陀告诉我们，这个三界的境界你认为它是常乐我净的，事实上这只是虚伪的看法。我们认为它是恒常住的，比如说财富来说，我认为我是个有钱人，我永远都是有钱人，这种常见。乐快乐，我认为这个有钱能够让我升级快乐，这个是种乐的颠倒。第三个我，这种自在的意思，我认为我是个有钱人，我能够支配我的钱财，我能够自由的掌握支配我的钱财，这是我的颠倒。那么净，我认为这个钱财它是清净的可爱的，那么这是净的颠倒。但是佛法告诉我们说，事实上这些境界都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它不是常乐我净的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财富来说好了，